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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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的，主必快来，神的国快要实现，我们务要对主忠心，以致能够逃避永远的审判，与得胜的基督一同享受神国的荣耀。启示录研读。
昨天呢，我们已经讲完了启示录16章1到9节的经文，提到头四晚的审判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呢，先让我们来做一点温习功课啊。当第一晚倾倒在地上的时候，凡是有兽印记和拜兽像的人，他们的身上呢就长出了毒疮。而第二晚倾倒在海里的时候呢，海就变成了血，海中的活物呢都死了。那么第三晚倾倒在江河和众人里面，这个水呢就变成了血。而第四晚呢倾倒在日头上，猛烈的日头能够呢用火烤人。哇，这些的灾害都使人想起了旧约出埃及的时候的十灾。而第四晚呢是神给人最后悔改的机会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会来看启示录16章10到21节的经文。这个段落讲的是第五晚到第七晚的审判。16章10到11节是第五晚的审判。经文说，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，兽的国就黑暗了，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，又因所受的疼痛和身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，并不悔改所行的。撒旦把他的王权给了兽，现在神审判兽，于是兽的国变成了黑暗，他们没有盼望，就只有痛苦和混乱。经文告诉我们，这些人痛苦到一个程度啊，要咬自己的舌头。哇，这是一个极端没有办法控制的痛苦，可能呢是从极端失望的情绪当中产生出来的。这个灾之所以如此的痛苦，很可能是由于呢和第五之号的蝗灾啊互相的配合。然而呢，这些人在这样痛苦的境况里头仍然不知悔改，反而是亵渎神。而第六个晚的审判呢，是在启示录16章12到16节的经文里。这个晚倾倒在幼发拉底河上，使河水干涸。这个情形呢和第六之号呢有一点相似啊。第六之号筒吹响的时候，那些被捆绑在幼发拉底河的四个使者呢就被释放了，他们就带着撒旦的奇特马军来进行杀戮毁坏的工作。那如果弟兄姊妹熟悉历史啊，就会知道呢，神最初应许给亚伯拉罕呢作为以色列百姓的地业呢，是由东边啊一直到幼发拉底河的。幼发拉底河以东居住的人呢是凶猛强大的民族，并且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，这些国家呢都是他们的敌人，例如呢有巴比伦啦、亚述啦、马代啦、波斯啊，强敌如林在他们的周围。幼发拉底河呢就像一个屏障一样，隔开了以色列民和这些强敌，使这些强敌呢不那么容易过来。那么现在河水干了，屏障就除去了，以色列民的敌人可以随意过来攻打神的百姓。而在启示录16章12节下半节就指出，河水干涸是为了给那从日出之地所带来的众王预备道路。日出之地当然是指东方， 至于这些众王的描述呢，则在17章12到13节的经文里头有说出来。经文说，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，他们还没有得国，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，与王一样，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。这些王愿意被敌基督差遣使用，他们蹂躏了淫妇之大臣，又和羔羊征战。这些王的力量乃是来自于三个污秽的灵，好像青蛙。青蛙呢，在古时候呢，是被视为污秽之物的，许多时候呢，甚至被认为是邪灵的化身。三个污秽的灵，他们的样子像青蛙，使人厌恶惧怕，代表了是神刑罚的东西，就像出埃及记里头的蛙灾一样。这三个灵是污秽的，分别出自于龙口、兽口，还有假先知的口。他们显然呢，就是启示录13章所讲的龙、海里上来的兽，还有从地里上来的兽。那么经文直接告诉我们，他们原是鬼魔的灵，换句话来说啊，这三个巫灵就是邪灵，是撒旦的使者。他们懂得行神迹，用这些所谓的神迹奇事呢，去诱惑世上的众王，叫这些王啊，在神全能者的大日子里聚集征战，对神做最后的一击，就是在那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的地方。这是一场在末日时决定性的战争，也就是哈米吉多顿的战争。哈米吉多顿这个名字的意义呢，我们不太清楚，它是由希伯来文直接翻译成希腊文的，那意思是米吉多之山。米吉多呢，在以色列境内，对着耶斯列平原。问题是呢，当地并没有山地。米吉多这个地点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战场，每一场的战事呢，都有决定性的作用。那士师记呢5章19节就记载，以色列军曾在米吉多呢战胜了西西拉。另外列王记下23章29节就记载，约西亚王和法老尼哥作战的时候，在米吉多平原死在法老尼哥的弓箭手之下。而启示录这所讲的哈米吉多顿的战争呢，可能是代表撒旦和他的使者与神做一个决定性的战争，撒旦最后呢会被击败，所以呢，哈米吉多顿是象征性的一个用语，就像呢启示录13章的666数字一样。在启示文学的传统当中呢，有本身的历史背景，但是呢，我们现在呢无法得知其中的秘密。对于约翰而言呢，哈米吉多顿所意味的，应该是一件事件多于一个地方，就是说，作恶的将于历史的最后时刻与神大战一场，他们要全力的抗拒神国的建立。那在谈到哈米吉多顿之前呢，启示录16章15节就再次的提醒我们，主的再来像贼一样，贼呢是在人没有防备的时候来到的。主自己也曾经说过，他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。这就提醒我们，如果在全能者的大日来到之前，我们属主的人没有好好的预备，也要受到亏损的。我们既然知道现在是末世，又有撒旦的使者用假的言行和神迹引诱人来跟从他，我们就要格外小心，警醒预备主的再来，以免受到亏损。接着下来呢，我们要看这个第七晚的审判啊，第七晚的审判。 经文是启示录16:17-21，第七碗呢是具彻底毁灭性的审判，是神透过旧约先知预言最终审判的成就。那这一方面呢，在启示录的17:1一直到19:10呢，有进一步详细的描写，我们会在之后的节目中再谈。第七碗被倒在空中，意味着即将来临的灾比之前的各灾更加可怕，这是给予邪恶势力的致命一击。因此呢，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，成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呢，就让我们直接联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话，以及呢，神在新天新地建立的时候的宣告。启示录21:6就记载，神宣告新天新地都成了。那么接着而来的有闪电、雷轰，这些声响所表示的，就如同在启示录8还有11的用法一样，是指向神的临在，结束审判，带进了荣耀的国度。那虽然地震呢是神降临的一个必然记号，但是在启示录16:7的审判这儿，地震呢却另有所指，因为它毁坏了大臣和列国的臣，各海岛和众山的逃避，象征着所有受造物在神荣耀显现的时候那种畏惧的反应。16:18形容啊，自从地上有人以来，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。启示录有4类似的自然现象的记载，每一次的显现都和第二个意象的审判其中一样的灾害有关系的，都是显出神特别的威严和荣耀。那第一次的出现呢，没有包括地震，但最后一次呢，则说明是大地震，为的就是要叫人知道啊，这是神的作为，叫人能够警醒。那么在地震当中，大臣呢列为三段，列国的臣也倒塌了。大臣指的什么呢？圣经学者呢有许多不同的意见，因为启示录11:8曾经讲过大臣是耶路撒冷，所以这儿呢也是指耶路撒冷。但有学者又认为啊，大臣是指向巴比伦，也有学者认为是指向罗马。在第七晚这儿呢，大臣指向巴比伦这样的一个解释呢是比较合适的。那么因着大地震的缘故，不但大臣和列国倒塌，世界的地形也要改变。16:20说，各海岛都逃避了，众山也不见了。这里用的形容词呢，和说到第六印打开时候的情况呢，所用的词句是差不多的。山和海岛逃避了，不见了，这表示完全被毁坏了。那么这个形容似乎也透露了七印、七号和七碗是平行出现的。在启示录6:14，我们看到山岭和海岛都被挪移。那么这种情形在启示录16:20又重复的出现。山一旦在第七印被挪移，那就绝对不可能重新再被建造起来，然后在第七晚的时候再次的被挪移。这就证实了三组灾难是平行出现的。最后的审判是借着大袍子来执行。圣经呢多次的提到，神施行审判的时候呢会降下冰袍。埃及的十灾之一呢是冰袍之灾。约书亚在击败敌军的时候呢，也有这股自然的力量来帮助。而以西结书当中呢，哥格大军被毁灭的时候呢，也有这个景象。第七晚降下的是大袍子，每一个约重1塔连德，那么大约呢就是90斤。这么重的冰袍落在任何人身上，或者是任何动物植物上，都会带来毁灭的。所有的事物显得黯然失色了。但可惜的是，人们仍然是不肯悔改。 总结来说呢，第七碗的审判在很多方面都和第七号的审判相似。简单来说，有三方面是一样。第一，两者都引出了天上的声音，或者是呢，圣所里发出来的声音。第二，两者都引出了地震、闪电、响声、雷轰、大冰雹这些的灾害。第三，第七号和第七碗引出圣所发出的评语，就是成了。这表示呢，这是神审判的高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将三组灾难呢都讲完了，明天会开始讲启示录当中第三个意象，基督的得胜。经文是17章1节到21章8节，请弟兄姊妹要留心收听。